那么川普的这次访韩对于朝鲜又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很多人希望川普的亚洲行是不是能够真的像韩国总统文在寅所期望的，成为一个解决朝核问题的转折点。我们下面呢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针对川普总统的韩国之行来为您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现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吗？夏教授是您吗？好，我们现在先来接听我们在第二位已经在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的助理所长陈刚陈教授。陈教授您好。
宇文你好。
是，我们稍后再请夏明教授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接通他的这个音频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他，但是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先来看看陈教授，川普总统他在到访韩国以前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他说我准备出发要到韩国去了，那么将要与这个文在寅总统这位高尚的绅士来进行会谈。那么他的英文原文他说 We will figure it all out， 他的意思是我们会想出解决的办法。那么很多人当然认为这个问题主要的针对可能就是朝鲜问题。刚刚我们的记者也报道了美韩之间针对朝鲜问题存在不少的分歧，那么您觉得今天的两位领导人对话是否完全消除了这些分歧呢？陈教授。
应该讲这个川普他的这个推文其实反映了他是一个非常信心满满的一个总统，他认为这次呢他有非常大的这个把握，就是这个压倒文在寅总统，也就是希望这个韩国能够尽量的向这个美国这个方面持有的这个比较强硬的这个立场靠拢。我认为这次会谈应该基本上是符合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韩国手上他的牌并不多，虽然他非常希望能够以一个温和的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尤其是我们看到文在寅总统他本身的这个政治派别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派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他这次势在必得，亚洲五国之行他是一个这个筹划已久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呢应该来说这次会谈应该总的来讲应该向着美国的立场靠拢。
是，那么陈刚教授，我们注意到今天包括川普总统还有文在寅总统在记者会上也都透露了，那就是韩国计划来向美国购买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我们也注意到昨天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透露日本也将会从美国来购买大量的军事装备，所以就有分析认为说日韩两国来购买美国的武器，这除了可以提升他们自己的防卫能力，也能够促使朝鲜放弃他们的核武研发。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观点呢？有没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成效？
我个人感觉可能应该来讲很小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韩国和日本无论他怎样提升这个常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装备的话，他都无法遏制朝鲜这个继续开发核武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唯一有可能这个阻遏这个朝鲜的这个目前看主要牌是在美国和中国的手上，也就是说只有中美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联合对朝鲜实施这个非常强硬的制裁，才有可能起到阻遏这个朝鲜核计划的一个目的。
嗯哼，那么另外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我们也看到了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特别赞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习近平主席在朝鲜问题上很帮忙很努力。那么川普总统还说如果大家齐心协力，朝鲜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我们知道川普总统预计是要到明天才会到中国访问，不过现在在前一站美国与韩国的联合记者会上就大大的称赞了习近平，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应该讲川普总统他这个称赞习近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多次这个不吝辞句的这个赞扬习近平，说明我个人感觉双方自从这个上次这个海湖庄园的这个会晤以后啊，应该来说达成了某种战略上的默契，但是呢因为各自国内或者其他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阻力呢，双方并没有能够大展拳脚这个实施这些默契。这次呢应该来讲川普可能感觉时机已经到来，他认为中方会配合美方的这种强硬的行动，增强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制裁。但是从中国目前的反应来看呢，应该来说这个是好坏参半的。一方面中国确实在某些方面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啊各方面人员的这个联系并没有中断。 所以呢，川普的这个希望是否能够实现，还有待观察。
嗯，我们现在来接听在美国纽约大学的夏明夏教授，您现在是否可以通过电话连线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好，我们仍然没有夏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是吗？好，那我们继续再来回到我们在新加坡的陈刚陈教授。陈教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文在寅总统曾经表示希望川普总统的这次亚洲之行可以成为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您觉得到目前为止日韩两国的访问之后，还有在当地的一些反应看来，您觉得这是否给金正恩传递了一个信号，这是否有可能成为这个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呢？
应该来讲，从表面上看的话，各种迹象不足以表明这个朝核问题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比如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美国和韩国和日本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巨额的这个军售的这些协议，都不能够改变这个朝鲜继续开发核武的这样的一个决心。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外交一般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公开的部分，另外一个是秘密的部分。也就是说，是否这个川普总统同这个各国的东亚各国的领导人，包括即将会面的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会达成某种这个私底下的一些这个秘密性的一些这个协议，对朝鲜更加强硬。这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是无法知晓的。所以我个人感觉，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事态的这个发展。
嗯，陈刚教授，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在访问韩国之前啊，那么他曾经在出访亚洲之前，其实是他在美国接受了美国媒体的访问。那么他表示，针对朝鲜问题，他愿意跟任何人坐下来谈。这其中也包括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已经来到了朝鲜的门口了，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未来这场所谓的川普金正恩的会谈是否有可能发生呢？陈教授，
在目前来讲的话，非常不大可能。我个人感觉，我们看到金正恩他不仅是不会见川普，他应该来说不会见任何国家的这个现任的这个领导人，包括中国的。所以呢，这个目前来看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我非常确信，双方在私下应该是有一些管道，在技术层面进行这个磋商。
好的，我们先请陈刚教授在线上继续等候。我们现在夏明教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夏教授您好。
耶，你好。
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夏教授。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报道了今天美韩两位领导人举行的会谈，还有在记者会上的一些发言。那么我们的记者也提到，美韩两国之间最大的分歧点，一个是贸易，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朝核问题。您觉得今天两位领导人的对话是否就这些分歧达成了一些进展呢？
对，总的来说，如果从川普总统的那个言辞来看呢、啊，他应该说是像那个声音有些问题，对，应该说他是向那个就是中道走了一下，而且从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这些帮助来看呢，应该说川普是比较那个守了就是规矩，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积极的表现。另一方面呢，美国跟那个日本和韩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做法，现在是要需要韩国跟日本在经济上做些让步，那么给美国呢有更大的利益，这样让川普总统在国内可以说服美国的各方面的那个利益，从而呢为北朝鲜的这个事件呢，就是为韩国和日本做出某种牺牲和承诺。所以我觉得这种发展来说呢，当然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嗯，那么夏教授，我们刚刚也询问了陈刚教授，就是川普总统和文在寅总统今天也都透露了韩国方面计划来向美国购买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那么昨天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透露了类似的消息，那就是日本也将会向美国来购买大量的军事装备。那么我们刚刚问到，这个分析认为日韩两国来大量购买美国武器，除了提升他们自己的防卫，是不是也能够促使朝鲜来放弃核武的研发？您的看法，您乐观吗？
对，我不认为就是这种可以促使朝鲜放弃核武的研发，但是至少呢可以展现呢美国在亚洲那么基本上实行跟北约一样的一个政策，也就是加强它的盟国的力量。因为美国现在对世界事务的处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能够一手来提供各种解决方案，那么更多的是必须依赖它的盟国。那么我们看它在欧洲呢有这么一个体系已经出现过了，那么现在在亚洲，那么它也在建立这种体系，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从日本到那个韩国，然后再到就是东南亚和印度，那么形成了某种那个就是民主国家联盟。 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说美国现在在采取一种更多的是一种权力均衡的方式，这个对美国来说，一方面可以解他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了，就像我刚才说的，由日本跟韩国做出某种姿态，让美国的老百姓或者美国的国内能够认识到，那么这些国家呢愿意了跟美国呢做些让步了，来加强他们的盟国关系。那么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必须注意到，就是日美韩他们的军事的整个指挥体系是一体化的。那么所以其实这武器转让呢，也就是说让日本和那个韩国承担某种那个就是负担，那么也就是说给美国呢更多的那个好处和利益。那么这对中国来说，我觉得当然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因为中国以前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国家，一个美国对它形成的威胁，但是现在呢，中国面临着一个更多的一些国家，他们在军事上呢不断的提升，而且日本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样对中国来说，它面对的挑战恐怕就不仅是日本，不仅是美国一个国家，而且还有日本和韩国，还有印度这些诸多国家，这就是美国所说的他们要建立就是美国日本和就是印度的民主国家联盟的一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做法。
是，我想我们节目最后剩下一些时间，我想请两位专家继续来跟我们谈一谈。明天川普总统就要到中国访问了，那么夏明教授，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一次亚洲之旅呢，或许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因为美日韩的这种结盟呢更加的亲密，对于中国来讲未必是个好消息。那您能够告诉我们，明天川普总统抵达北京之后，他可能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又会如何来接待这位远方而来的美国领导人？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夏教授，请您先谈谈。
对，首先我们看到这整个行程呢，近20天的这个旅途了。那么，川普总统呢，在中国只停留一天，那么也就是一个下午了，跟中国的官员呢，跟习近平那个主席呢，那么进行会晤。那么你可以看到，在整个行程安排上了，那么中国在这里边呢是那个时间最少的。那么也就是说，在整个那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亚洲之行中，那么中国呢并不是占最居重要的那个地位。那么所以有人说了，这是一个顺访。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在那个特朗普总统到中国之前，那么已经受到了各种警告。那么一个是中国可能会用就是豪华的这种接待的陷阱，那么来把它搞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想把它所谓的平等的大国的这个新型关系，让强加给美国。那么我相信呢，美国那个特朗普总统他这次要做的所有的那个行为了，那么恐怕就是第一，要避免自己进入这种陷阱；第二，我想他会继续拒绝这个所谓的平等的大国关系，给中国这种新的一个超级大国或者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嗯哼。
那么当然，美国要做的这一点，我相信他不仅是通过双边关系，而且更多的是通过盟国的这个关系来达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保护他战略利益的目的。
那么陈刚教授，您的看法呢？这个美国方面真的就是会不愿意给中国这样一个平等大国的关系吗？或者也有人说，习近平可能甚至进一步来推动让美中同志的这样的一种大国关系？您的看法，陈教授？
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来讲为时尚早。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对这次中美会晤本身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期待的。也就是说中方呢有可能会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对美方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尤其是包括在朝核问题上可能会同意进一步加强制裁，在经贸方面进一步开放市场，这些我都认为是可能会做到的。但是呢，我也认为呢，中美之间它的这个矛盾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会进入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轨道，所以呢，从长远来讲，中美关系仍然具有很大的挑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刚教授，感谢二位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